说是深爱着的初恋男友娶了富家小姐了，他发誓要让他后悔，为此他就想出了快速致富的一条捷径。这是致富的捷径，那就是犯法的。来吧，咱详说。2004年9月20日是身为北京某公司会计夏小青人生中最灰暗的一天。相爱了六年的男朋友纪元向他提出了分手。纪元的新女友孟佳是个富家小姐，纪元已经到孟佳父亲集团公司做了部门经理了。纪元对他说，我知道对不起你，但我爱的仍然是你，只是我觉得前途无望，工作压力大，挣钱少，不知道何时才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而孟佳可以给我一切，你骂我虚荣也好，自私无情也罢，但我已经决定了。纪元结婚那天，夏小青将自己灌了个酩酊大醉。自此，夏小青的人生观就有了彻底的改变。她不再相信爱情了，爱情根本就敌不过金钱的力量。她暗自发誓，一定要成为富婆，让纪元后悔。可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也许一辈子连一套高档的住房都买不起，又该怎么才能够快速致富啊？这天夏小青就看到电视节目中播出了一个离婚案子，一个大款因为出轨，妻子要求离婚，并最终是分得了一半财产。他突然就冒出一个念头来，如果我也嫁个大款，到时候制造他出轨的证据，不就可以分得一大笔财产了吗？于是有心的夏小青就开始物色合适的人选。2005年4月，因为处理公司与一家客户的账务问题，夏小青就认识了潘峰。潘峰40岁，离婚一年多了，有个女儿和前妻一起生活。潘峰经营着一家贸易公司，有近千万的资产，这一点令夏小青怦然心动。于是他将目标就锁定在了潘峰的身上。他主动给潘峰打电话，说为了感谢他对工作的支持，想请他一起吃饭。潘峰爽快的就答应了。这么一来二去的，潘峰对漂亮又表面单纯的夏小青很有好感，便向他发起了爱情攻势。2006年元旦，夏小青和潘峰举行了婚礼，潘峰对他是百般疼爱，但是夏小青对潘峰却是怎么都爱不起来，他只是表面上应付着。结婚两个月之后，夏小青就以自己患上了妇科病为由，拒绝和潘峰过夫妻生活。而潘峰呢，很体贴他，从来不强迫他，但是他也能够看得出来，潘峰憋得很痛苦。夏小青觉得机会来了。五月的一天，夏小青就找到了一个在歌厅上班的女孩，承诺给她一笔钱，让她把潘峰灌醉，然后发生性关系，并且得录下来。半个月之后，潘峰陪客户去那家歌厅的时候，那个女孩就主动要求陪他们唱歌，并且主动和潘峰靠得很近，和他一起唱歌，劝他喝酒。可能是因为长时间没与妻子亲热了，女孩那年轻性感的身体就令潘峰有些冲动，他就搂着她一杯接一杯的喝了不少酒。看潘峰喝多了，女孩便扶着他到饭店开了房，潘峰借着酒劲儿和他就发生了关系。随后女孩将偷拍的视频就交给了夏小青，夏小青就付给了他20000块钱，让他马上从这家歌舞厅辞职。夏小青非常愤怒的把装有视频的 U 盘就扔到了潘峰面前。
好啊潘峰，我一心一意的对你，你却做出这种事来，你对得起我吗？
潘峰傻了，就一个劲儿的道歉解释，抱住夏小青请求他的原谅。夏小青狠狠的推开他，
我不会和一个背叛我的人一起生活的，一想到那一幕我就恶心，我要跟你离婚。
任凭潘峰怎么哀求，夏小青毫不妥协。最终潘峰只好同意了夏小青的离婚要求，并且无奈地分给了他320万的财产。2006年9月，夏小青和潘峰就办理了离婚协议手续。握着存有320万元的银行卡，夏小青兴奋地差点跳起来。不到一年的婚姻，让他一下子就拥有了这么大一笔钱财，他暗庆自己的计划成功了。但是夏小青并不满足，因为这320万也只够买套说得过去的房子和一辆车，他的目标是1000万。于是 他又开始寻找第二个目标。2006年11月，夏小青在一家高尔夫俱乐部认识了谢长勇。谢长勇是某著名食品公司的董事长，45岁，妻子因病去世已经三年了。夏小青就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聪明，很快就迷住了谢长勇。2007年5月，二人结了婚。婚后，夏小青又是故伎重演，到一家调查公司花钱雇了个职业狐狸精，让他去勾引谢长勇，并且成功的取得了证据。拿到证据之后，夏小青向法院就提起了离婚诉讼，并且向法官递交了丈夫出轨的证据。2007年12月，法院判决他们离婚，夏小青又是如愿的分得了650万元的财产。我的天哪，两次离婚让夏小青转眼就成了千万富婆了。她就购买了别墅和宝马车，从单位里又辞了职，准备成立自己的公司。此时她最想做的就是把前男友纪元给夺回来。他打电话约纪元见面，在昆仑饭店请他吃了西餐之后，又是开着宝马车带他去了自己的别墅。我的天哪，纪元吃惊地问他，你怎么突然发财了？夏小青则说，你当初不就是因为我穷才离开我的吗？现在我不穷了，也可以提供你想要的生活了，和我结婚吧。纪元虽然没有忘记夏小青，但是对他的突然发达很疑惑。悄悄一打听，这才得知他是通过离婚分财产而致富的。他就判断夏小青的两次婚姻肯定是有预谋的，这么有心机的一个女人，他实在有些害怕呀，所以他坚决地拒绝了夏小青。纪元的态度令夏小青非常痛苦，过了好一阵，夏小青才缓过劲来，她无奈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并且决定要实心实意地找个相爱的男人，踏踏实实地过日子。2008年4月的一天，夏小青到工商局办理注册公司的事儿。办完事儿出来，就发现右前侧的轮胎瘪了。他正在发愁呢，旁边就停下了一辆奥迪车，上面下来了一个30多岁、个子高高的男子。看到此景之后，他就非常热情地把夏小青车上的一个备用胎拿了下来，并且帮他换好。见他身上的名牌衣服被弄脏了，夏小青很不好意思，说改天请他吃饭，以表谢意。对方就递给他一张名片，名片上显示了，这个叫徐威的男人是一家包装材料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两天之后是周末，夏小青打电话约徐威吃饭，他们聊得非常愉快。徐威的风趣幽默博学让夏小青不由得心动，渐渐的夏小青就爱上了徐威，而徐威也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二人感情是逐渐升温。为怕徐威反感，夏小青就隐瞒了婚史，并说自己的别墅是外公送的。夏小青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爱，可是他还是有个隐隐的担心啊。经过两次婚姻的他深知离婚会让拥有多数财产的一方受到损失，如果徐威没什么钱，万一将来婚姻出现问题，他不就是吃亏了吗？于是夏小青就开始先悄悄打探徐威的经济情况。一天，夏小青就故意说是家里来了亲戚了，他想先在徐威那里住几天。徐威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很快他把夏小青就带到一幢漂亮的别墅前，说是他两年前从美国回来时买的了，现在已经升值了。在别墅里，夏小青看到了不少收藏，徐威也是一一的向他介绍。他在心里估算了一下，这些收藏起码价值上千万。这一下夏小青的心总算是踏实了。于是在2008年的9月底，二人便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手续。夏小青提办一个隆重的婚礼，把双方的亲戚朋友都请来，可是徐威却不同意。他说啊，我们没有必要走那个形式了，隆重的婚礼虽然看着风光，但同样会把我们弄得精疲力尽，只要我们真心相爱，办不办婚礼都一样。夏小青觉得徐威的话有道理，便没再坚持。由于徐威说他的父母都过世了，在国内没有什么亲戚，登记那天他们俩也只是宴请了夏小青的父母吃了一顿饭。婚后徐威说想把他的别墅再重新装修一下，于是他们就住在了夏小青的别墅里。夏小青沉浸在幸福中，决定给徐威生个孩子，可徐威却说咱们现在还都年轻呢， 为了事业先过几年的二人世界吧。再说了，我也不想让你因为生孩子而变丑受罪啊。徐威的体贴令夏小青非常感动，也就更加的依恋他了。可就在下个月的月初，徐威回到家黑着脸，夏小青问他怎么了，他冷冷地说，我们离婚吧。夏小青吓了一跳，为什么呀？我今天才知道你骗了我，你结过两次婚，你的这些钱都是你前两任丈夫的。夏小青急忙抱住他，对不起，我是向你隐瞒了，但是我不是故意的，我是因为太爱你了，怕失去你啊。徐威一把推开他，我不想听，这婚离定了。徐威当天就搬到客房与夏小青分居了，并且是日夜逼着夏小青离婚。夏小青无奈的就请父母去劝徐威，可徐威却不让他的父母插手管这事，并说自己永远不会原谅欺骗他的女人。夏小青深爱着徐威，他舍不得他，任凭他怎么逼迫，他就是不同意离婚。徐威便开始折磨他，甚至对他拳打脚踢，他还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同意离婚，就把他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他的亲戚朋友，让他无法做人。徐威的折磨令夏小青痛苦不堪，最终他没能忍住，只得同意离婚。他觉得反正两个人的财产是相当的，离婚起码让他的财产没啥损失。可没想到徐威却提出要分夫妻共同财产。夏小青问，不对啊，你不是有自己的别墅和那么多的收藏吗？我的财产根本就不如你，我不分你的就不错了。可徐威却冷笑着说，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你去查查吧，那别墅是我的名字吗？那是我租的，那些收藏品也是地摊里淘来的，根本就不值钱啊。听了徐威的话，夏小青愣了，原来你是在算计我。夏小青气愤地说道，我不同意分给你财产，那是我的。徐威说，你隐瞒婚史欺骗了我，就是上法庭我也有理。算了，我也不多要，你就给我400万吧，一分钱也不能少。夏小青欲哭无泪，她是万万没想到自己曾经导演的一幕竟然在自己身上重演了。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她已经别无选择。2009年4月，夏小青和徐威就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并且将现有的财产的半数400万划给了徐威。离婚的打击对夏小青非常沉重，他在家里是不吃不喝的，整整躺了3天，人也是迅速的瘦了6斤。可是就在几天之后，夏小青却意外的接到了第二任丈夫谢长勇的电话。谢长勇的声音显得很得意，呵呵，怎么样，被人骗钱的滋味不好受吧？夏小青问他，你怎么知道的？谢长勇哈哈大笑，呵呵，我怎么知道的，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原来和夏小青离婚被分走了650万之后，他的内心总是不甘。一天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无意中说起，他不会是故意陷害你吧？谢长勇心里咯噔一下，随即便展开了调查。当他得知当初勾引他的那个女孩竟然真的是夏小青花钱雇的之后，暴怒之余他就想到了报复，他要让夏小青也品尝一下被人骗的滋味。于是他就找到了跟他有合作关系并有求于他的徐威，让他配合自己演一出戏，并且承诺事后给他50万。徐威的公司一直经营不善，开始他有些犹豫的，但是一听说与夏小青假结婚几个月然后离婚就能够分得50万，他便同意了。于是谢长勇为徐威就租了一幢高档别墅，并给他配了一辆奥迪车。那次在工商局门口，夏小青的车胎被人扎了，也是谢长勇雇人干的，并且精心的安排徐威英雄救美。谢长勇在幕后遥控指挥，事情一步步的就按照他的安排发展起来。当他看到夏小青被骗得如此惨之后，他开心极了，又是打电话过去将夏小青狠狠的羞辱了一番。夏小青做梦也没想到被自己算计的前夫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自己吃了个哑巴亏，还付出了一份真感情。他恨得真想把谢长勇杀了，可是随后一想，毕竟是他有错在先的， 他也怨不得别人。不久，谢长勇又托人联系上了夏小青的第一任丈夫潘峰，将自己被夏小青骗了650万的事情告诉了他。潘峰一听，立刻发现自己的经历与谢长勇是惊人的相似，他猜测自己肯定也是被夏小青骗了，不仅也是火冒三丈。谢长勇说，我们去法院起诉夏小青，要回属于我们的财产。潘峰问，法院会支持我们吗？
会的，我已经咨询过律师了，因为夏小青是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了所谓证据，以证明我们是婚姻中有过错的一方，这个证据就是无效的，我们就可以要求他返还属于我们的那部分财产。
与谢长勇分手之后，潘峰也是立刻着手调查起来，他是费尽了周折找到了那个歌厅女孩。得知真相之后，他立刻与谢长勇联系，并于6月初将夏小青起诉到了朝阳法院，要求法院重新对财产进行分配。最终法院也是支持了谢长勇与潘峰的诉讼请求。夏小青从此就一蹶不振，三次婚姻最终还是把自己打回了原点。
过上富裕的生活是咱们每个人都向往的，但自古以来有句话说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违背了道，所谓的道那就指的是道德了，违背了道德，最终也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好了，本期节目就说到这儿，求赞求月票求五星好评，感谢大家，咱下期不见不散，拜拜。